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与难中同修，共同闯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30号。偶尔听说一老同修身体受到严重干扰，已经大半年不能自理。我打听到了详细地址，想与老同修共同闯关。第一次我按地址来到了老同修家，自报姓名说明了来意。当我和老同修只说了几句话后，同修的儿子就听出了我是学大法的，就大吵大嚷的对我嚷了起来，并说我马上可以打电话报警送你到公安。当时面对突然而来的考验，我没动心，心里发正念铲除他另外空间一切邪恶乱鬼共产邪灵。同修的儿子开始诉说老同修因为讲真相救人给家庭带来的迫害，他为此几次被罚款。他一直发泄了半个多小时后才慢慢地缓和下来。看到他有点缓和，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学大法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你都清楚，我们都是些善良的人，你妈妈讲真相救人只不过是为了能让世上有更多的好人，是中共太坏了，迫害修炼人。我又跟他讲了我学大法后的变化，我说咱俩不认不识的，我今天来看你妈妈，面对你的大吵大嚷我也没气，如果不是学大法的人谁能做到呢？这时他平静下来说，大姨对不起，我不该刚才对你那样。我说没什么，只要你能理解我们就行了。我又给他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形式，大法只有在中国才遭到不公的对待，我们遭受中共的邪恶迫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那么坚持着呢？因为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做对不起我们良心的事儿啊。我们学大法的没有违法，没有危害社会，我们只是做对世人对社会有利的事情，这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希望你能支持你妈妈继续坚持学法练功，早一天能够自理，让你这个孝顺儿子早一天轻松下来。最后我说我每个星期来一次陪你妈妈一起学法好吗？他儿子说好的，谢谢大姨。最后还热情地将我送至楼下门外。第二次我来到同修家，先跟同修交流。同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自己口口声声说自己得的是糖尿病，并且还吃对糖尿病人有利的食物。我听了后没有直接说同修不应该，我对同修说我们练功人没有病，师父不是在我们开始修炼时就给我们净化身体了吗？我们修炼20多年了，咱们怎么还会有病呢？今天你身体出现的不都是假象吗？它不是病。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坚信练功人没有病的信念。经过交流，同修有了一点正念，开始否定假象，自己不是病，如果不是师父给消业，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后来因为我有事到外地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我第三次到了同修的家。当我来到同修的卧室里一看，地上是厚厚的一层灰和同修身上掉下的头发皮屑，床单上弄满了一片片血迹和厚厚的皮屑。同修说他被开水烫脚了， 天天掉皮流血，把床单弄得很脏。我说没事儿，可我是个从小爱干净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环境呢。我想这不也是对我的心性的一次考验吗？我心里想，这个让我遇到绝不是偶然的，这肯定是对着我嫌脏的心来的，今天我就休去它，不要它。想到这儿，我很坦然，简单地打扫了一遍。我双盘着腿就坐在了满是血迹的床单上，然后我们开始交流。可同修明显表现出主意识不够强，当我面对同修，同修不敢抬头看我，我让他抬头看着我，可同修的眼睛不看我，只看窗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我心里发正念，清理同修另外空间的邪恶乱鬼和共产邪灵，呼唤同修的主元神，加持同修的正念。一个小时后，同修的眼睛正常了，主意识强了，能自己主宰自己了。然后我们一起学了师父关于对病业的一些讲法，还学习了师父关于过心性关的讲法。随着学法，同修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当我们学到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取人的心，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时同修说，我没听师父的话，没做到能听批评的话，光爱听好话，不会向内找自己的问题错误，不修心性啊。前几天还和儿媳妇闹矛盾，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好好修自己，提高心性，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第四次再去同修家前，我在家里提前准备了两块抹布，一干一湿。到同修家后，我先用湿抹布将同修的床周围和地面还有两张桌子全部擦了一遍，再用干抹布擦了一遍。做的过程中心里很坦然，一点嫌脏的感觉都没有。这样一打扫后干净了许多，我们学法环境也好了很多。我和同修一起发了一次正念，就开始学法。这次我们重点学了经济要旨中师父在修心行方面的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同修的悟性在提高。同修对我说，自己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就是自己平时在修炼中守不住心性，错把做事当修炼，遇事不向内找修自己，因此到现在与家人的关系还很不好，经常与儿子发生争吵，以后在修心性上下功夫，决心从儿子这里开始修心性。第五次，这次去同修家，我在家里准备好了一个精致的盒子，因为上一次我在帮同修打扫卫生时，发现同修的大法书放在大衣橱里的一个抽屉里，感到有点不太敬法，因为衣橱里很乱，内衣内裤什么都有。我告诉同修，要做到敬师敬法，千万不能让旧势力抓住我们不敬师的把柄钻空子。同修对此也很接受。因为上一次我用 MP3 录制了明慧网关于闯病业关的交流文章让同修听，同修听了后增加了正念，他在自己不能站的情况下坐着开始练功。那天同修伸出左手让我看，他的五个手指都是勾着的，一点都伸不开。我拉着同修的手说，同修，这不是你的手，你是练功人，练功人的手怎么能这样呢？否定他，这都是假象，这不是你的手。你说我自己的手是个好手，是能伸开的，师父一定会帮你的。然后我和同修一起完整地学完了经济要旨。第六次，因为中间隔了一个节日，半个月后我来到同修家里。这次同修家里完全变了样子，床上儿媳给换上了新床单，地面桌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人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再也不用从家里带抹布了，我心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让弟子有了一个干净的学法场所。我们坐下后发了一次正念，开始学法。那天是同修的66岁生日，家里还有七八个客人。 同修赶紧吃了点饭后就离开了酒席。从同修的言行中看到了同修在精进。学完法后，我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同修与我讲了与家人过心性关的事儿。他说，我一定要放下人世间的这个情。以前就是因为守不住心性，自己对儿女的情太重了，家里人对我修炼干扰很大，我一定要突破它。第七次，当我敲开同修的家门，他儿子对我说，去他女儿家了。我要了地址，自己去找同修，但没找到同修，我就又回到了他的儿子家门口，对他儿子说明了情况。他打电话给他妹妹，让他妹妹到楼下接我。我又一次来到同修女儿家楼下等着。那天刮着北风，飘着干雪花，真的有点冷。我来来回回的在这两家跑了两个来回，心里有点发急。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去掉我怕冷的心和急躁心的。对，我就要去掉这两颗人心，我绝不让旧势力上当。心里发着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干扰。今天我一定要见到同修。我正这样想着，同修的女儿下楼来接我了，我终于见到了同修。同修说他忘记那天是星期二了。我说没事儿，这也是师父安排去我的急躁心，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不上旧势力的当。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不是偶然。我们都找自己的人心，修取存在的人心，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干扰。那天我们就在同修女儿家学法，学了两个小时的法后，我们开始交流。同修说，我现在能守住心性了。他说前两天他儿子手指着他的脸对他发火，他都忍住了，闭着嘴将嘴唇都快咬破了，但就是不发火。当他儿子指着他的头说要给他掰掰刺时，同修不但没发火，反而找自己，找出自己身上很多问题来。当他找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儿子也缓和下来了，这个关闯过来了。他还说他能站着做抱轮前两个动作了。我鼓励他坚持下去，一定会完成五套功法的。这时同修伸出了一直勾着的左手给我看，同修那麻木无知觉的手伸直了。看到后我兴奋高兴，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慈悲太伟大了。那天同修在我一直陪同的情况下，一步步自己双手握着楼杆，从女儿家的四楼下到了底楼。看到同修的变化，我心里感谢慈悲的恩师。第八次，也就是腊月十七，也是我最后一次去同修家。这天经过一番交流，同修找出了自己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出了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他一直认为自己修得好，很精进，救人的事情做得特别好。他将自己居住的很大的小区挨家挨户讲了真相，也都给散退了。一直到自己的腿不能正常走路时，还推着车子到集上发真相资料救人，反复被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里给所有的警察都讲了真相，办了散退。但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达到静心学法，用法来指导修炼。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一直将同修迫害的最后不能走路，上不去楼，最后不能进食，被家人强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回家后不能自理半年多，眼睛被迫害的不能看大法的书，近一年不能盘腿。通过这两个多月，我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同修的心性提高得很快，身体变化的也很大，眼睛由我俩见面时看人像看一根木头，到现在看人能看到人的五官了。由左手五指握拳伸不开，到现在五指能伸直了，还能双手握住楼把上下楼梯了。由不能盘腿，到现在双盘练功达到40分钟了。由不能站立，到现在能站着，四套功法全部练完。四个整点正念，同修能一次不落的发。同修又恢复到了精进的状态了。同修还说，现在儿子指责他，他能守住心性了，他会向内找修自己了。 过去跟谁都是争来斗去的，不守心性，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修炼中总认为自己比同修们修得好。现在我再看看自己比比同修，看到同修们修的都比我好。他还说，自己以后要时时守心性，遇到问题向内找。最后同修说，我终于会修自己了，我终于知道什么是修炼了。还对我说，我不能再生出依赖同修的心了，如果明年你有事就不需要再来陪我了，我会按师父的要求做的，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的慈悲，也谢谢同修无私的帮助。两个多月的时间，八次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我和同修在这过程中都修取了很多人心，我们都在法上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特别是我自己也借鉴于同修的不足，我也从中找出自己的很多不足，修取了我的急躁心，爱干净，自以为是，爱看别人的不足，背后议论人的党文化，做事走极端，面子心，显示心，心直口快，不修口等很多人心。我也非常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取人心的机会，也谢谢老同修的直面表现，让我从中学到了对人或事都应该以纯善对待，符合大法的要求。今后我会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十全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我们做好接力赛，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日。最近听到身边两位同修说救人难，现在常人被中共洗脑很厉害，现在的中国大陆民众确实被毒害得不浅，但作为承担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不能不救他们啊。同修们不要灰心，也许你给他讲，他没有彻底明白，下一个同修还会讲，也许他还没有完全明白，只要我们做好接力赛，都不错过我们讲真相的机会，人人都抓紧时间救度众生，还是能救人的。下面我谈谈我这方面的经历。2011年我被迫害后，在2012年同父母去外地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那时候我的状态很差，人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很多，我知道自己修炼掉了层次，本来不想去的，但为了救人我还是去了，因为有些亲人难得见面。在常人中，没有被迫害之前，自己也算的是事业有成的人，可是被迫害后，一些亲人不是很理解，认为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和中共作对，当然也影响救人效果。不过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婚礼后一天家庭聚会中，我到厨房跟炒菜的大舅妈讲真相，我只是说了一个海啸的故事，告诉她如果大海啸来临时我叫您逃命，您会跑吗？她说当然会跑。就这样，大舅妈马上就退出了少先队。正当我觉得奇怪，这次退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大舅妈告诉我，她的同学是练法轮功的，跟她讲了好多次了。哦，我明白了，是同修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再加了一点力度，大舅妈就终于明白了。所以同修不要怕自己修不好就阻碍自己讲真相，讲就是机会，不讲就没有一点机会了。也有同修说那是2012年，现在又过去了7年了，意思是如今世人被邪党灌的毒素真是太多了，不过还是有办法的。下面就再谈谈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另外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一天我将自己养的一盆大的植物和几个小花盆打包好去送给一个朋友， 心想去掉自己对花的执着。上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看上去很善良的老伯，坐在车上，我们自然就聊到了花的话题。老伯说他们家也喜欢养花，但总是养死了。他夸我这盆花养得好，我也讲了点养花的知识，然后话题一转就问他，老伯，您相信什么？这时我立刻感到老伯的戒备心起来了。他说他不信，我知道都被中共搞怕了，看来肯定也有同修跟他讲过真相了。他怕我再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不能心急，得智慧地跟他讲。我继续说，这不是一盆普通的植物，在西方宗教用它来驱魔鬼，很多宗教仪式都会用到它，而且它是世界上含氧最高的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不信您用手摸一下，您的手都会有这种香味儿，因此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植物。为了消除它的戒备心，我用手摸了一下，然后放到鼻子上闻了闻，在这时明显感到老伯的戒备心没有了。他微笑地说，不要说用手摸了，你一放到我车上，我就闻到香味了。但老伯还是忍不住地用手摸了一下，也放到鼻子上闻了闻。上车前，我看到他吸烟，我就又继续说，像你们吸烟的人，这盆花也很有好处，它不但对心脏、肺部功能不好的人有帮助，而且还可用来炒菜、泡茶，小孩读书，会增强记忆功能。哇，这么好啊，那这盆花180元也值啊。之前我告诉他，如果市场上要买的话也要30元，而且我们这地方没有卖的。看到他已经完全没有戒备心，并且增加了对我的幸福度了，我就开始讲真相了。我说，叔叔，神是真实存在的，可人却看不见，就像我们看不见空气一样，植物也是能听懂人的语言，而且还有超感功能，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很多科学家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他一边开车一边点头，嘴里也认可。为破除他的无神论和进化论思想，我又给他举这方面例子，他越听兴趣越浓，并不住地夸我懂得真多。我告诉他做人要善良。最后我看机缘成熟了，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开始他有些惊讶，说我不要被骗了之类的话。我告诉他，我刚才讲的有很多都是大法师父给我们讲的。最后已经到目的地了，他没有零钱，非得要给多找一块给我，我不要，告诉他大法师父是教我们不占人的便宜，但他非得给我，我收下了，把那一元钱放到资料点做资料吧。很遗憾，因为没有时间了，来不及讲三退了，但我看到这次我们之间谈话对他的触动很大，我明显感到他受到了震撼，他在思考我讲的人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的问题了。我心里请求师父安排下一位同修再讲一下，很快就可以三退了。第二个故事，回来的路上，出租车司机是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上车后看见他车上挂着一个大魔头的画像，我就说，这车是你的吗？他说，不是，是老板的。我说，你挂个死人的画像不吉利啊，毛泽东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还能保你？他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被枪毙，最后那个老婆被关进大牢自杀了。他恍然大悟地说，嗯，你说的也是，怪不得这台车的生意不好，我得跟老板说说，把这个东西处理掉。接着我说了马克思的成魔之路，没有想到他告诉我他在网上看到过。哦，这都是同修们在做的呀。那我再接力继续讲法轮功真相。他说，政府不是说是坏的吗？我说，你怎么能听政府的一面之词呢？他回答我说，你说的也对，我夸他有自己独特见识，真了不起。 我又讲神的存在，他也认可了。可是当说到三退时，他就没有很快答应我了。这个时候，我也发现自己的欢喜心上来了，因为我跟他讲什么，他都信。我正准备调整自己的状态，不过很遗憾，下车的地方到了。当然，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他肯定是会退的。过后，我也知道自己的修炼状态还不行，不能像一些同修三言两语就给人家退了。不过，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修好，就不做救人的事了。那位小伙子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三退，有了这次基础，下一位同修再讲就容易多了。近些年，我因为项目的原因，很少面对面讲真相了，但只要有机会我就讲。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讲故事是很好的题材。有些人你讲了半天，他还没有听懂，有时候一个故事就能让人明白真相，因为故事里内容听者自己也会去思考的。下面我讲三个故事吧。当有人说自己不想参与政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2018年，重庆一辆公交车坠落长江，造成司机和乘客在内15人死亡。事因是一位女乘客因为自己发现过站未下车，要求司机停车，但由于该处无公交站，司机拒绝停车，双方爆发激烈口角争执，并演变成双方互殴，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后来从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在乘客与司机发生冲突的五分钟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来干预和制止。这五分钟里，但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劝说，都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可是大家对毁灭性的破坏举动充当看客，造成了如此大的悲剧。当有人说练法轮功的人自己都要被抓，自己平安都保不了，除了讲《西游记》里面的故事，也会讲一下这个故事。一辆长途车上坐满乘客，途中到了一个车站停车后，上来了几个歹徒。几个歹徒看见女司机长得很漂亮，起了邪念，就上前非礼。可是车上只有一个人上去制止这件事情，其他乘客为了自己能明哲保身，都视而不见。结果那个正义青年被几个歹徒打得趴在地上。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当几个歹徒强暴女司机后回到了车上，女司机把那个正义青年赶下了车，然后将车开向高处的悬崖坠下，所有的人都死了，只留下了那个正义青年人。这个故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想当时的女司机心里肯定是充满了悲哀和绝望。假如车里的人有三分之二的人能站出来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那几个歹徒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的视而不见，其实就是纵容邪恶，反而也害了自己。法轮功学员为大家的安全不顾个人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唤醒世人的良知，让我们每个人心存正义，不与邪恶为伍，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有安定、美好、幸福的生活。也有的亲人朋友不理解我们，会问，既然法轮功那么好，为什么你们还要被共产党抓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修炼的人要回天国世界，肯定是要吃苦、经受磨难，消去罪业才能升回天国世界。唐僧取经不是经历了99-81难吗？我们再想一想，唐僧当时只是一个凡人，但他却有一颗菩萨心肠。为了佛法能在大唐传开，他明知道前面有很多妖怪要吃他，可他不还是要坚持往西天去取经吗？当然他善心也会有好报的，佛祖不是让他修成正果了吗？其实要讲故事有很多，只要我们平时注意收集这方面知识。我的这些故事也从同修那里看来的。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是想说， 不要顾虑自己修的好与不好，也不要为众生中毒太深灰心。让我们大家做好接力赛，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个人理解，如有不当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守真善忍，抵制名利诱惑，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号。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明白了一些大法的法理，逐渐的把人中的名利看淡了，遇事能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为他人着想。一，从来没听说给钱不要的。2001年放年假，我因为不写不上北京保证，被社区派出所等几人强制送进沈阳市和平区610洗脑班。15天后，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去看我，厂长利用涨工资、进科室等条件诱惑我放弃修炼，都被我拒绝。在利益诱惑面前，我坚守真善忍，法轮功我是修定了，请求厂长开除我吧，允许我办辞职也行。我不能眼看江泽民利用我的个人信仰威胁厂长扣押职工奖金。厂长说不行。几天后，厂办主任开车把我接回。我以一个修炼人心态做好本职工作，得到厂领导及职工们的认同好评。2003年单位买断，按工龄给一部分补偿，老职工上访。因为我单位是属于高温有毒的企业，文件规定退休年龄按45岁，经厂部领导查证核实，全厂只有我一个人符合条件。我当时正在厂办公大楼打扫卫生，说白了就是被监控。包管我的正是厂劳资处长，处长劝我，你先买断，能得20000元，然后我再给你办退休，一举两得。我笑笑说，处长，我先谢谢你的好心，要是如果我没修大法，你让我这样做，我会重礼答谢你，可我今天是修炼人，得法知法，我必须按照大法师父讲的失与得的法理去做。20000多元钱对于我这个靠工资生活的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啊，但我不要，你就按照上级文件给我办退休吧。处长笑笑说，从来没听说给钱不要的。就这样，几个月后我退休了，厂长却说，你即使退休也不能离厂，像你这样细心工作的人找不到，什么时候我走你再走。就这样，我退休后又在工厂干了3年。二，师父为我净化身体。我第一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四天晚上睡觉，朦胧中感觉到有两只大手分别在我的两肩咔咔拍打。第二天我早晨起床，身体特别轻松。从那以后，我曾经日日靠灭痛灵、脑清片控制的肩周炎、头痛都不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修炼大法20多年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是真正修炼的人，一片药没吃过，基本每天我都坚持学法练功，特别爱打坐。我真的亲身受益，达到无病一身轻，我得到了无价之宝。修炼人是不打诳语的，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20多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且不细说，古人都讲大恩不言谢，我在大法中受益这么多，当法轮功被迫害，大法被污蔑时，如果我不走正，不修好自己正实法，怎么符合做人的道理呢？我用我的医保卡证实，我为国家节省多少医药费，为医保费的运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我的亲人减轻多少负担。有人劝我把医保卡里的钱提出来，或买保健品、生活用品等。嫂子也想要用，都被我一一说服。有人说我修傻了，钱不要，让国家占便宜。我是修炼人，听师父的话，遵守国家法律。师父在红银原名中说，心怀真善人，修己利于民。我听师父的话，做更好的人。法轮大法是一切美好和幸福的源泉，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法轮大法好，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每一个善良的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世人等真相，警察在转变。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朗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9日。记得2015年刚过年，一连几天下雪，路上积雪很厚。我和以往一样提前半小时出门，我要在上班前去跟有缘人讲真相，发《九评共产党》这本揭露中共本质的宝书。我推着自行车走着走着，碰到三个晨练的人。我说，早晨好，送给你们一本宝书看看，这书对咱们生命有好处。说着递给他们，他们笑着接过书，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也高兴地说，祝你们生命都有好的未来。我继续往前走，看见不远处有一位老人在悠闲地散步。我到他跟前说，您好，下雪还出来？老人友好地说，出来透透气。我递上一本《九评共产党》说，给您一本好书看看。老人接过书看了看，然后笑呵呵地说，谢谢，拿着书就往前走了。看得出他真的很高兴，他们好像就是在等我给他们真相似的。我继续往前走着，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在慢慢地走着。我与他打招呼，路这么滑还出来散步？那人说，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我拿出一本《九评共产党》递给他，说，您好，免费送您一本好书看看，对您生命有好处。他接过书看看说，你包里还有什么书？我说，都是救人的东西。他说，我是公安局的，你跟我走一趟吧。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我也明白他是不明白真相的警察，就说，我不会跟你走的。说完我推车就走，不想让他耽误我的时间。他说，你发酒瓶还想走？说着他上前就拉住我的车，不让我离开。我一看不让我走，那我就给他讲讲。于是我告诉他，我发酒瓶是在做救人的事，是最正最好的事。我给你是让你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看看他做的那些邪恶的事实，让你看清中共的真面目，早日退出他的组织，抹去兽印。有朝一日老天要灭他时，你不受连累。我完全是为你好。天下这么大的雪，路这么滑，我不图任何回报，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这样对我。他说，你还说我给公安局打电话。我告诉他，你打不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打电话手机就坏了。他真的不敢打了，但他的手还拉着我的车子不让我走。我放下车子，背着包就走，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我，我不允许任何生命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今天一定让这个人明白真相得救。我回过身来，准备返回给这个警察讲真相，看到他骑着我的车追我来了，到我跟前下车时没站稳，眼看着就要摔倒。我赶紧上前拉住他， 他才没摔跤。我说，慢点，我没有走，这不是回来了。他看了看我，完全没了恶意，说，咱们聊聊吧，你以后别干这个了，不能反对共产党。我一看他真是被毒害得很深，就说，我不反对任何人，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按着真善忍去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江泽民流氓集团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我们，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大法师父传的是救人的大法，人们被欺骗，跟着反对救人的大法，后果是啥？诬陷我们最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大法弟子用自己的钱做出真相发给你们，是不是为你们好？江泽民流氓集团不让我们告诉世人真相，还让你们抓我们大法弟子，把我们劳教判刑，更可恶的是活摘了那么多大法弟子的器官赚黑钱。今天我就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送给你宝书的，不练功的人给他多少钱他也不干吧。再说你用多少钱也买不到能解体中共的宝书。看看吧，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不愿看到你跟共产党一同遭殃，更不想让你当江泽民的替罪羊，想让你和家人都有好的未来。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那些已遭报应的人，不都是听江泽民的话迫害法轮功？现在谁也保不了他们，连家人不也是跟着遭殃了，何况一个小警察呢？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听着我说的话。我知道他听进去了，就直接问他，你是党团员吧？赶快退出来吧。他犹豫地说，我考虑考虑。我见他动心了，就接着说，选择生命的未来还用考虑吗？赶快退出吧。他善意地说，你走吧，我回去看看酒瓶再说。边说边转身要走了。我就急忙说，你以后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呀。他当时认真地回答，行。他拿着酒瓶书走了。我为他终于醒悟而高兴，也为他遗憾没有三退。但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只是被欺骗的太深太久，需要有个过程。我从心里说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这个警察选择的机会，消除了他对大法弟子行恶的念头，化解了我的磨难。佛恩浩荡，佛恩浩荡啊！作为大法弟子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众生得救。我用尽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激，也报答不了师尊的慈悲苦度。我要替明白真相的生命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我还要继续努力，让更多的生命早日选择美好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不动摇，只管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5日。邪党为了大庆在全中国搞恐怖，到处是警车便衣，我是大法弟子，不管怎样我都得出去讲真相救人，这是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之一。在小组学法时，同修也说要注意安全，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10月1日早上我出去，看见到处挂的都是邪党的血旗、武警的车，我心里说，你管你常人的秩序，我是大法弟子，奉师父的旨意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是神，你是人，我们互不相干。我发着正念，
什么都不像。一上午给11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回到家快11点了，丈夫正在看写党的电视，我很想看一眼，但直觉告诉我不能看，作为大法弟子就得听师父的话。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出自《红吟·道中》。我把饭热好，11点20分坐下来发正念，到11点55分结印，然后发12点的正念。第二天练功特别安静。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已经20多年了，哪次邪党干什么不都是这一套？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学好法，发好正念，多发正念。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有师父做主，谁也不敢动你，因为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